典见证。感谢主，陈牧和玛利亚两位牧者的教导鼓励了很多家人，大家也真的在生活中去实践了，并且经历了主的信实。这周我们收到很多家人的见证，让我们看到了主的话给大家带去的祝福。春雨家人参加了8月10日的主日聚会，被正道信息深深触动。他说，听了陈牧的正道，我不知道我是我，感觉就像圣灵亲自对我的心说话一样，直击我的灵魂深处，我被神的爱感动哭了。听到的过程中，我明白了我真实的身份，我是神的女儿，女儿是不一样的，我好幸福，幸福的哭了。我能来到耶稣的脚前就是一个奇迹，我能来到读出恩典平台也是一个奇迹。基甸不是他自己认为的农民，他是神眼中大能的勇士。我们的表现，我们的问题，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过去，不等同于我们真实的身份。我不是我的问题，我不是我的表现，我不是我的职分，我不是别人口中的我。真实的我就是神的女儿，我是新造的人。神住在永恒里，我住在时间里，永恒永远超越时间。我们不光要来听耶稣，还要追求耶稣，在神的旨意、计划和方向中与神同行。恩典不等于躺平，神通过我们信心的行动来祝福我们。当我们向神求勇气，神会给我们使用勇气的机会。当我们向神求耐心，神会给我们使用耐心的机会。当血漏的妇人听见了耶稣，她就来见耶稣，她有了这样的想法，我只摸她的衣裳就必痊愈，她就付诸行动，摸了耶稣的衣裳，她的血漏就止住了。真正起作用的不是我们的想法，真正起作用的是我们将我们内心的想法和信心去付诸行动。阿们。另一位家人 Grace 姐妹跟随神给的 Rema 的话语，在问题中领受到主给的精准策略，顺利解决了困扰他们夫妻的难题。她做见证说，去年的项目按照正常程序来讲早就该验收了，但对接人 A 一直卡着，而且不断暗示我们要钱。感谢主，8月8号项目 C 的验收款给审批通过了，但我们需要解决对接人 A 卡钱的问题，因为以往的对接人的所作所为让要验收款的过程困难重重，所以周二我说要把这个项目的验收款要回来，我家弟兄就觉得很难，也对我生气。但这次我决定使用权柄为这个验收款祷告，因为经常聆听玛利亚牧师的讲道，想起他经常说的一句话，神给的策略是十分精准的。就像玛利亚牧师举的圣经例子那样，大卫又求问神，神说不要一直的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从桑林对面攻打他们，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出战，因为神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所以祷告之后，我就不卑不亢地提醒我家弟兄，不是直接找对接人 A， 而是去找中间人 B， 看似争执几句，实则在打那美好的仗，败坏仇敌在这件事情上编造的谎言和制造的蒙蔽。感谢神，说完之后我家弟兄就跟那个中间人 B 打了个电话，结果对方很爽快，哈利路亚。还有一个 D 项目也是我祷告之后提醒我家弟兄去找谁，刚开始他同样因着过往经历有些犯愁，我就继续祷告，结果对方主动就论文的问题请教我家弟兄，我家弟兄也很有智慧，顺势谈到 D 项目，就这样 D 项目也申请完结了。就这一天的时间，我们跟随并执行神给的当下的话语、智慧和谋略，顺利完结了这两个项目，付款也审批通过了。还好我们有神以及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平台，也很感恩我们听的是对的话语， 能够知道自己的身份，去使用权柄，成为神话语的执行者。还有一位叫天父所爱的宝贝的家人，在听到后实践了牧者教导的话语，立马就经历了神的美善。他说，我们这边是旅游基地，我店里有电瓶车出租服务，一共有两部，现在各行各业都很卷，到处都是提供电瓶车租赁服务的，而且有的顾客会开车过来，有的则不会，那我就祷告主，让神将顾客带过来给我。能出租，天父就让我出租，不能出租就阻挡，祷告完我就完全交托了。今天早上又复习听了玛利亚牧师的早祷信息，基督的品格是我们重要的隐形资产，很感动，也像照镜子一样反省自己。我就站在店门口持续回味这篇信息，就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两位旅客在路边，其中一位正在打电话，因为这边到处是民宿，有的不在路边，这些就很难找，所以我猜想他们可能找不到预定的民宿了。于是我就热心上前提供帮助，说是什么民宿，我帮你指一下。他说要租车两部啊，刚好，我说我正好有。然后他们说从三公里那边打的路边扫码车过来，走到这里刚好就没电。我心里挺感动，主啊，那么远你都带过来，而且他也在打电话上网找租车，刚好我遇见了。哈利路亚，感谢主，基督的品格真的是隐形的资产，会给我们带来兴盛的。这篇讲道信息真的是教导我们在生活中要以神国的原则做人做事，在这冷漠时代，在工作上要热心对人，为神而做，同样在婚姻中，在家庭中都是为神而做，不是为人做。当我们继续领受神借着牧者给的教导，并在生活中持续地提醒自己，我们就能走进主更好的祝福中，是信心的行动所带来的突破。在我们行道的过程中，心里的那个锚会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不在任何小事上衡量得与失，也不计较眼见的，而是单单地行走在主的话语当中，知道一切恩赐和美善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这样才不会发怨言或不甘心，或总想得着人的肯定，而是每天安息喜乐在主同在中，经历主的美善，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愿这些家人的美好经历能鼓励大家持续领受神的话，并坚定地相信神的应许，生出更多更美好的见证来。欢迎各位家人将自己听到行道的真实且美好的经历分享出来，一同荣耀我们的主。
好，弟兄姐妹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参加读出恩典教会的主日敬拜活动。神祝福你们。神通过非常神秘的方式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上一周我说，如果神许可的话，我会给大家讲一节叫做分辨神的声音的讲道。神立刻呢就应许了我的愿望，让我这周就来跟大家分享。这是一篇很实用的讲道，对我自己也有很大的帮助。我们讲道的核心目的就是教给大家方法，帮助大家在生活中把神对我们的爱和美好的旨意变成现实，变成充满祝福、丰盛而幸福的生活。所以每次我看到教会里有很多美好的见证，我就非常的开心啊！这就是我们讲道的目的，这也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今天我想要教大家的是如何邀请神进入我们的决策过程。我们跟神的对话不应该只是我们告诉神我们遇到的问题，更多的应该是让神告诉我们答案，对吗？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生活中有更少的问题 和更多的答案。今天神给我们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和诗篇的139章，双倍的经文，双倍的祝福。耶稣说，我确确实实的告诉你们，那不从门进入羊圈，却从别处爬进去的人，是贼，是强盗。那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提名呼唤自己的羊，带领他们出去。他把自己所有的羊带出去的时候，走在他们的前面。羊因为认得他的声音，就跟着他去。让我们跳到第27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现在打开诗篇139篇，我们从第17节开始。神呐、啊，你的意念对我是多么宝贵，其数目又何等多。如果我数算，他们比海沙更多。我醒来时，我还是与你同在。你的意念对我是多么的宝贵。今天神给我们的题目是，当神给我一个意念。主啊，我感谢你从天国降临，把意念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领受它，我们需要它。这是我们必要的灵粮，是活水，像洪流一样滚滚而来，是解灵魂的渴的清泉。你的意念对我来说是多么的宝贵。今天让你的意念进入每一位弟兄姐妹的思想，让他们可以清晰的领受，清楚的知道他们的生命充满祝福，充满盼望，让他们知道你的意念可以带领他们摆脱一切的境况，战胜一切的挑战。用你的意念触摸他们的心灵，用你的意念翻转他们的生命。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当神给我一个意念，你知道牧师的工作靠的就是神的意念，每一篇讲道都是由神的意念组成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有一个在线的笔记本，不管我是在电脑上还是在手机上，随时可以访问，记下神给我的每一个想法，每一个念头，然后把他们写到讲道里，传递给你们。但我希望你们不满足于只是每个周日从我这里得到神的意念。玛利亚有一个小外甥啊，正好比我们的孩子小一岁，所以孩子的姥姥就想要把我们孩子的穿小的衣服带回国给他穿。这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有一个表哥，刚好比我大一岁，还有一个堂弟比我小几个月，我们都住在我爷爷奶奶家。我奶奶给我买衣服的时候，会给我的表哥买，等他穿小了再给我穿，等我穿小了再给堂弟穿。我不是反对穿别人穿剩下的衣服，但有时候你会希望有一件专门为你挑选的衣服，在这衣服还是新的时候，你穿着就刚好合身，刚好合适你的情况。在我们不断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学会珍惜别人穿过的衣服，但更应该渴望能够有专门为自己量身定制的衣服。我想让你知道，在我们跟随基督的过程中，如果只能领受别人用勺子喂到我们嘴里的启示，这对我们很不公平。当然，有牧师，有族长，有属灵成熟的家人教我们，帮助我们正确的理解和领受神的话语，这是一种祝福，一种喜乐，一种荣幸。但如果我们只能等着别人给我们他们消化过了的启示，我们的信仰生活就会残缺不全。应该有这样一个时刻， 尽管你感谢你的牧者为你做你与神之间的桥梁，但你不会满足于只有这样的关系，因为你相信那个会跟他们说话的神，同样也渴望对你说话。今天，神想让你清晰的知道，他真的在对你说话，他跟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他认识我，也同样认识你，他知道我们在哪里，知道我们处于什么样的境况。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他知道我们应该如何行。任何告诉你你不够资格、你不够圣洁、你没有能力、你没有信心听到神的话语的，都是从仇敌来的声音。对于那些偶然在网上听到这篇讲道的家人，我希望你的教会、你的牧者、你所在的教派，也能给你那种无法抑制的。火热的想要听到神的声音的渴望和喜悦，因为只有神的声音、神的话语，才能给你的生命带来突破和翻转。我在服侍中经常听到一些弟兄姐妹问我，怎么才能听到神对他说话？当神跟我们说话的时候，他不是用一种很特别的声音，像张学友一样，我们一听到就知道是他。他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是给我们一个念头，一个想法。所以要听到神的声音，你首先要珍视你脑子中的想法。美国人想要表达自己的看法的时候，他们有人会说：“说 Let me give you my 2 cents，让我给你我的2分钱。”这是一种谦虚的说法。但2分钱实在是太便宜了，你知道川普要取消1美分的硬币，因为铸造1美分所花的成本都要大于1美分的价值，你以后很难再给别人2分钱了。当一件东西的价值还不如它的载体的时候，这件东西就不应该存在。想法也是这样，我们脑子中有一些想法的价值，配不上你做它的载体。假如你买了一双新球鞋，你不会穿着它到泥地里去踩，你不会穿着干净的球鞋去踩脏水。但是有没有一些你不会让你的鞋子去的地方，你经常让你的思想去？这说明我们有时候珍视我们的东西，胜过珍视我们的想法。大卫在诗篇中说：“说神呐。”你的意念对我是多么的宝贵，其数目又何等多？如果我数算，它们比海沙更多。我醒来时，我还是与你同在。他给了我们一个不同的角度，让我们珍视神给我们的意念。所以我建议你拿出纸和笔，做一点笔记，因为神今天可能会给你一个意念，是你不能错过的。我不愿意错过神的任何一个意念，因为他的一个意念可以让我从不知道要讲什么，哎呀，主日就快到了，我怎么办呢？变成我能不能现在就开直播？我必须马上告诉他们，因为这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有时候我希望我有一个蝙蝠侠用的信号灯，能叫你们马上来听。也许你在寻找生活中一些事情的答案。但神的意念跟其他的意念混在了一起，你不知道怎么把它们分开。今天神要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但在我们进入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先解决另一个问题，就是给神的意念腾出空间。如果你只有在遇到了你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如果你只有在绝望的时候，如果你只有在生活让你撞到墙上，不得不停下来的时候，才给神的意念腾出空间，那你会错过很多非常宝贵的意念。因为大卫说，他的意念不止宝贵，他的意念不止可以一下子让我明白应该怎么教养我的孩子，他的意念不止可以一下子让我更理解我的孩子，他的意念不止可以一下子让我知道怎么完成这项工作。他的意念不止可以一下子让我学会别人花2年时间才能学到的经验，他的意念不止可以让我纳闷儿，我怎么早没想到？ 而且，它有很多这样的意念，其数目何等多，比海沙更多，那是多少？如果我们不算海底的沙子，单算沙滩上的沙子，有人计算过，大约有5×10^21那么多。假如我从出生那天开始，每一秒钟都有一个想法，如果我能活120岁，我一共可以有不到4×10^9那么多的想法，所以神的意念多到我根本用不完。诗人说我睡了一觉，清晨醒来的时候，发现他一晚上都没睡，还在不停的给我意念。有一位创作心理学的专家，他专门研究如何提高一个人的创作能力。哎，我很感兴趣，因为我经常要写讲道。他说：“你创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休息，空出一段时间来，让你的潜意识可以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因为我们的潜意识比我们的意识有更大的容量。我相信神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头说话，比在我们的意识里说的更多。耶稣基督已经把他的智慧放在了你的里面。”也许你的潜意识里面已经有了对你生活中的每一个问题的答案，也许你的潜意识里面已经有了新的创意、新的产品、新的经营思路，可以带你走向兴盛。但你的意识被你自己的声音占得满满的，这些潜意识、这些意念没有办法浮现出来。所以我们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往往不是我怎么知道这个想法是来自于神的，而不是来自于魔鬼的，或者从我昨天吃坏了肚子的那块肉饼来的。我们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把我们自己的想法和魔鬼的想法从我们的意识里面赶出去，好让神的意念可以主导我们的思维。因为我们喜欢跟自己说话，我们是我们自己最好的朋友。我们每天从早到晚跟自己说话，根本停不下来。那你怎么能有机会听到神的声音呢？我看上去怎么样？我感觉怎么样？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他们会不会喜欢我？Shut up，别说，让神说一会儿。这曾经是我的问题，不知道闭上嘴。事实上，我经常打断别人，好听到自己说话。有多少人喜欢听自己说话到了这样一个程度，经常需要打断别人说的话？别打断神的话。你已经知道自己会说什么了，但你不知道神会对你说什么。一个最好的打断自己的方法，就是做交托的祷告。主啊，我不是神，你是神，我不能，但是你能。我把这件事完全交托在你的手里，我今天在你的面前完全顺服，请你指教我当行的路，给我智慧。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你做完这个祷告之后，你就可以清空自己的思想，静下来，方言祷告，领受神给你的意念。每一位被我服侍的家人都听到过我做交托的祷告，对吗？但也有人的祷告是自己说个不停，说主啊，你看我有这个问题，你看我有那个问题，你怎么还没有给我解决我昨天跟你说的那个问题呢？我什么时候才能看到你为我做这件事儿啊？神说，如果你早点闭上嘴，我早就能告诉你该怎么做了。我们遇到一件事儿，喜欢一下子跳到结论，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还没有弄明白事情的本身。越是聪明的人，越容易做这样的事儿。有时候你做错误的决定的原因，是因为你有信息的盲点。你没有看到旁边有车，你就换线；你没有看见后面有电线杆子，你就倒车。你下结论的过程太快了。 你要强迫自己慢下来。我已经知道我想怎么做了，但我还是要停下来，做个交托的祷告，听听神有什么不同的方案。因为神没有信息的盲点，事实上他知道一切，那些你能看到的但忽略了的，那些你根本不可能看到的，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他都知道。但你要给他一个机会，让他能告诉你。想要抓住神给你的那个意念，你要做减法，减少自己的意念，抵挡来自魔鬼的意念，给神留出空间和时间。这不只是一个方法，这要变成一个习惯。我和玛利亚每天都会留出半个小时的时间，专门留给神，一起方言祷告，一起求问，一起聆听神的声音。但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我们需要随时随地能停下来，让神来主导我们的决定。如果你感觉自己听不到神的声音，也许是你的脑子里根本就容不下神的意念。有人说，我没有神的意念，我只有那些担心的意念，那些恐惧的意念，那些我怎么能付得起这个月的账单的意念，那些我希望他们离我远点的意念。那些这个境况什么时候才能改变呀？这样的意念，如果这些意念占用了你脑子里的宝贵的时间和空间，让你静不下来，无法交托，让我再教你另一个方法，那就是你不需要像约拿一样等着神的话语临到他。今天我们有圣经，你可以主动去寻求神的话。你可以翻开圣经。假如你处在一个境况中，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不知道应该去哪里，不知道应该找谁帮助，不知道问题能不能解决，你自己想不明白，魔鬼在折磨你。你不必等着神的话语来找你，你可以主动去找神的话。每一位在听直播的家人，可以为自己鼓掌，因为这就是你正在做的，来找神的话。每一位打开这篇讲道的家人，这就是你正在做的，来找神的话。只是打开讲道，你心里已经踏实多了；只是打开讲道，就已经带给了你平安；只是打开讲道，就已经带给了你力量；只是打开讲道，就已经带给了你满足。这是神的意念的一个特征。如果有些讲道不能带给你这样的感觉，相反，带给你不安、焦虑、羞愧、悔恨、疑惑，我建议你就不要再听了，那一定不是从神来的。你的大脑的空间太重要了，你没有时间浪费在这样的信息上。从神而来的讲道，会通过圣灵照亮圣经，让这本书活起来。让圣经中那些古老的文字跟你当下的生活和个人的经历交叉，你里面的圣灵会确认、印证其中的真理，让它可以带给你新鲜的启示。突然之间，大卫和歌利亚的经文不再是关于大卫和歌利亚的了，它变成了你生活中面对的挑战，它在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就像神直接在跟你说话。经常让经文和讲道洗礼你的思想，魔鬼会闭上嘴巴，灰溜溜的溜走。因为神的话语大有能力，它会让你的心沉静下来，给神留出更多的时间。所以现在就让我们回到今天神给我们的经文，一起做一个跨越时间的旅行。因为在今天的经文里，耶稣用了一个他那个时代大多数以色列人都能一下子听明白的比喻。当时每一个村落都有一个公共羊圈，因为羊圈要修得高大结实，还必须随时有人看守。每家每户自己修一个羊圈不经济，牧羊人也没法休息。所以牧羊人回到村子里的时候，会把自己的羊放到公共羊圈里，然后就回家跟家人团聚去了。当牧羊人想出去放牧的时候，他就来到羊圈门口。 看门的人认识他，会放他进去。于是牧羊人用自己特有的嗓音把自己的羊叫出来。注意，可能有上千只羊听到他呼叫的声音，但只有他自己的羊能听出来那是他们的牧羊人。他不需要担心带走了别人的羊，也不需要担心自己的羊不跟自己走。他不需要记住他的羊长什么样子。重要的不是他们是黑羊还是白羊，是大羊还是小羊，是一大群羊聚在一起，还是几株孤独的羊站在边上。重要的不是他们是在羊圈的南边还是北边，唯一重要的是他们是不是属于这个牧羊人的。所以耶稣说，我的羊会听我的声音。在第27节，他首先提到的是关系。他说，你要想听出我的声音，你最好能够确定你真的是属于我的，你必须是属于我的。所以有时候你听不到神的声音，也许是因为你不够确定，你不够坚决。在你的思想背后，总有一个声音在跟你说：“你真的相信吗？你真的确定有这么好的神吗？你真的确定他完全的爱你，完全的为了你吗？你真的确定要完全听他的吗？”有时候你的问题不是你没有觉知祷告，不是你不相信有神。约翰福音第七章里，耶稣说。人如果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就会明白这教导是不是从神而来的。你必须先愿意才行。有时候我们分辨不出一个意念是不是来自于神的，是因为我们没有一颗完全顺服的心。我在服侍的时候，能很明显的感觉到，有的家人，他们心里已经有了主意。他们找我就是想得到肯定，所以当神给的意象是一艘很大的船，而水很浅的时候，他仍然会把船开出去。所以有时候你不能正确的分辨这是不是神的意念，是因为你没有遵行神的旨意的意愿。这里边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神让你停，你不愿意停；一种是神让你行。你不愿意行，你戴着有色眼镜，却按照自己的喜好挑选神的话，所以你放眼望去，发现神根本就没有跟你说话，对神真的在给你的意念，你说这不可能是来自于神的，这让我感觉这么差，怎么可能是来自于神的呢？因为每一次我们要放下自己的想法，去听别人的意见，我们心里。都不会那么舒服，对不对？所以在告诉你如何分辨神的意念之前，我想要问你的是，你是不是已经下定决心，完全顺服，让耶稣做你生命的主，而不是为你办事的跟班？因为你可以读圣经，你可以背诵整本圣经，你可以在教会里出生，在教会里长大，但这不代表你就是属于神的了。你是属于神的标志，是他来羊圈叫你的时候，你愿意立刻就跟着他走，愿意听他的话；而别人来叫你的时候，你愿意在羊圈里为他等候。你跟神之间的关系的基础是接受他做你生命的主。如果你真的是属于他的，你就能跟他建立美好的关系。我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你，我做牧师不是因为我会背圣经，我甚至背不出任何一章圣经，除了诗篇中的几篇之外，我甚至背不出任何一章圣经。我给你们传道靠的完全是我与神的关系，是我的顺服。如果我写讲道的时候总是在想，我要怎么写，怎么写能让你们更喜欢我？怎么写能让那些在网上偶然遇到我的讲道，我根本不认识也不知道我是谁的人喜欢我，我就没办法真的给你们生活带来改变。我需要完全顺服， 有时候要说一些没有那么顺耳的话，因为那里面有神的意念，而神的意念可以给你的生命带来真正的改变。我要忠实的做神与你们沟通的桥梁，我很愿意做这个桥梁，但就像我一开始说的，你不应该满足于待在桥的这边。你注意到了吗？神没有孙子或者孙女，神只有儿子和女儿。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你到了教会里，你要管你的妈妈叫姐妹，这意味着你不能只是通过你的妈妈跟神保持联系，不能只是通过你的爷爷奶奶跟神保持联系，不能只是通过牧师跟神保持联系，你需要跟神建立直接的关系。玛利亚的奶奶把耶稣的信仰传给了他们全家，但她奶奶的信不能代替她把自己的信放到耶稣身上，与耶稣建立一对一的关系。否则，她只能是那个偶尔去教会里打卡的小姑娘，不能成为你们所敬爱的牧师和属灵的榜样。所以耶稣说，如果你想一辈子都能听到我的声音，不只是在生命的某个转弯处，不只是在生命的某个季节，不只是在你陷入困境之后，也不只是在你一帆风顺的时候，都能听到我的声音，知道我的带领，分辨圣灵的感动。你必须确保你是属于我的，你自己要跟我建立个人的亲密的顺服的关系。神说你要与我建立关系。当你跟我建立关系之后，你就进入了一个家庭，成为了神的儿女。而当你进入一个家庭的时候，你知道家人之间彼此沟通有很多的默契。我的儿子怕他的妈妈，啊，他妈妈经常不用说话，只是用眼睛一扫，他就老实。有多少人小时候有这样的妈妈？他眼睛一扫你，你脑子里就能听到他要说的所有的话，一切的后果，很多画面都在你脑子里展现出来。因为你们是一家人，所以他可以很容易的跟你沟通，对吗？以弗所书2:19告诉我们，由此可见，你们不再是外人或寄居的，你们是圣徒的同国之民，是神家里的人。你是神家里的人，被神拣选，分别为圣。每个家里都有一些梗，一些幽默，一些默契，一些小手势，一些小眼神，外人是不明白的，你也没办法解释给他们听。罗马书说，神一直都在揭示自己，但有些人就是看不到。你知道我们的 DNA 是一种比计算机语言更复杂，甚至比我们说的话语更有表达能力和功效的语言。如果你在沙滩上，或者在任何地方，看到写着几个字母，你就知道这背后一定有一个有智慧的生命。而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都写着一个35亿个字母的单词，但就是有人不承认这是一个超越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智慧写的。你说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人呢？对吗？对神的话语视而不见。有时候我会想，我们的 DNA 会不会是神给我们每个人起的名字？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印在我们的每一个细胞里，但每一个人的呢，又都各不相同。我们的 DNA 是那么的特别，又能概括我们所有的特征，它是神写给我们的特别的问候。里面赋予了我们全部的能力，你的心脏的功能、肠胃的功能、肌肉的功能、骨骼的功能、大脑的功能，都是通过 DNA 复制成 RNA，在你的细胞核里生产出相应的蛋白质，再组装在一起才能完成的。你所能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通过神写在你细胞里的话语完成的。所以，如果有人再跟你说神的话语没有能力，你可以告诉他， 如果神的话语没有能力，你根本都站不起来，你根本都说不出话来，你根本都不可能走到我的面前来评论神的话语到底有没有能力。你活着，你呼吸，你心跳，就是神的话语的能力的见证。每个人活着、行动、生存，都是因为神的话语。但你又与众不同，因为你是他的后裔，他的家人。如果你是神的家人，神会跟你说一些知心话，关于你个人的信息，来自于全知的神的内部消息，对你的未来大有帮助的消息。而这些话语会在你的生命中成就大事。就像玛利亚所讲的，神的话语带着自我成就的能力。如果你还没有听过玛利亚的这篇讲道，一定要把它找出来，仔细听一听，这会祝福你的生命。你会上哪个学校？去哪家公司上班？搬到哪个城市？跟谁谈恋爱？跟谁结交？跟谁断绝往来？走什么方向？加入什么？脱离什么？当神跟你说话的时候，你生命中的这一切疑问就都有了答案。有时候他说的话本身就会让你感动，让你想流眼泪，因为你看到神真的了解你，神真的关心你，神真的已经为你安排好了，神真的爱你，神真的罩着你，神在对你说话，说只有你能听懂的话，只有你一个人能听懂。对你一个人有用的话，说专门给你的祝福，专门给你的恩赐，你的内心清楚的知道，这个意念一定是来自于神的，因为它会让你感动，它会一下子给你盼望，它会一下子让你从床上爬起来，让你突然充满力量。所以你需不需要有一种100%有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去测试某个想法是不是来自于神的呢？很多时候你并不需要。在写这篇讲道的时候，我在互联网上做了搜索，啊，确实有这样的信息，想要给你一些机械的方法来证明某个想法真的是来自于神的。但是有一位牧师，我认为他说的更好。他说，如果你了解神，你自然知道那是从他来的。你越了解他，你越能清楚的听到他。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为什么我们要听讲道？为什么我们要团契？为什么我们要交那些属灵的朋友？其实，我们只是在尽力的去了解神。如果你了解他的品格，了解他说话的细微之处，了解他会说什么，不会说什么，你就会知道。那些听了让你害怕的声音，那听着不像是耶稣。当你听到你自己的自负、骄傲、嫉妒、羞愧的声音掺杂进来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是从我的肉体里面挤出来的声音。我的天父阿爸不可能这样说话。我们越是了解神，我们就越能清楚地辨认他的声音，不同于那些陌生人的声音。但确实也有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些生活中很重大的决定，我们需要一些方法，让我们能更加确定这个意念确实是从神而来的。有时候神给了我们方向，给了我们应许，但神也给了我们时间，让我们耐心的等待。在等待的过程中，我们难免会有摇摆，会有疑问，我们需要再次验证，再次确认。我之前得到的那个感动，真的是来自于神的吗？有时候我们确实从神得到了一个意念，但是魔鬼很狡猾，他潜移默化的改变我们对这个意念的理解。还记得创世纪第三章，魔鬼是怎么把神的话语扭曲的吗？所以我们要重新审视，我们以为是从神而来的话语，是不是原装的？没有拆封的，货真价实的神的意念。有时候，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小组里的弟兄姐妹会告诉我们一些 关于我们的启示。我们自己似乎没有这样的感动，但我们知道他们告诉我们是出于爱，出于关心。我们不想错过神通过他们给我们的祝福。这些情况下，我们都需要有一些验证的方法，因为错误的想法有时候代价太大了。圣经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看着是对的道路，走到尽头才发现可能是死亡。约翰一书还告诉我们，不要因为某个人说这话是来自于神的，你就轻易相信，总要试验，就是验证的意思。那灵真是出于神的，不是。所以，让我来给你们五种测试的方法啊，你可以问自己这五个问题，如果答案都是正向，你就能更加确定这确实是来自于神的。你可以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想法是不是符合圣经？神永远不会自相矛盾。他现在要对你说的话，跟他已经说过的话，永远不会发生冲突。旧约有39本书，150万字，但等到耶稣来了，又给了我们新约之后，我们发现新约和旧约能够完美的融合，彼此印证，没有一点不和谐。神不会今天这样，明天又那样。圣经说，耶稣基督昨天、今天，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他永远不会背弃他在圣经中的承诺，他也永远不会违背他在圣经里已经告诉过我们的原则。但这个测试听起来简单，其实我认为这是所有测试中最难的，因为它的前提是你对圣经很熟悉，并且有深入的理解。不能只停留在文字的表面。让我来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借钱，在过去的几年里，有没有弟兄姐妹因为借钱给别人啊，朋友或者亲戚，搞得自己家里财务紧张，甚至自己不得不欠债？有没有人是本来不想借，但查圣经发现，圣经要求他借给他们？圣经里确实有这样的经文。你看《申命记》15章说如果在耶和华你的神所赐给你的土地上，在你的某城中，你们中间有一个弟兄是贫穷的，你不可硬着你的心对你贫穷的弟兄攥着手，你一定要向他大大敞开你的手，他缺什么，你就把所缺的慷慨借给他。但是你一定要正确的理解这个经文，要看清楚上下文，明白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经文说，如果你在耶和华你的神所赐给你的土地上，在你的某城中，这句经文是给有土地的、有城的人说的，而且可能拥有的还不是一座城。因为经文说，在你的某个城里，你可以借钱给什么人？贫穷的弟兄，也就是神的孩子，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为什么强调他是贫穷的？因为你借钱给他的目的是满足他的生活所需，不是他要做生意的本钱，不是替他还他欠下的债务，不是去满足他无止境的欲望，对吗？马太福音确实说，有人要向你借什么，你不要拒绝。但这是在一定的上下文里说的。这一段经文在很多版本的圣经里都有一个小标题，叫“以德报怨”。它讲的是如何对待伤害你的人。整段经文讲的都是要伤害你的人。如果他们跟你要东西，你要给他。如果他们向你借东西，你不要拒绝。耶稣在讲的时候，把这跟对方打你的左脸并列在一起，指的是对方要伤害你，不要跟他对抗，而不是无论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跟你借任何东西，你都要借给他。 其实耶稣说的同一段话，在路加福音里说的更清楚。那段经文的标题是“爱敌人”。当然，基督徒确实应该帮助别人，包括在对方需要的时候，啊，非常需要的时候借钱给他，但应该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因为圣经也同时告诉我们要免别人的债。在申命记15章里，神要求以色列人每7年必须免除邻舍和弟兄的债务，不可向他们追讨。马太福音6章12节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啊，这是主耶稣教给门徒们，教给信他的人如何祷告的。所以，基督徒借钱给别人，是以对方如果不主动还给你，你就免了他的债，不要了为前提的。当有人向你借钱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他可以不还给你。如果你也很需要这笔钱，你离开这笔钱，财务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你就不能借给他。所以不管是哪个教会啊，安德烈的教会也好，还是我们的教会也好，如果有人来借几十万要拿去投资，说投资成功之后加倍还给我们，教会都绝不会借给他。我们之前有一个朋友要跟我们借钱去做生意，我跟玛利亚说，说如果我们借钱给他，就不要想着再把钱要回来。如果你抹不开面子，一定要借，不如就直接送给他算了。路加福音说，说即使是对你的敌人，你借钱给他的时候，也不要指望他偿还。你知道，我们跟随主以来，神很多次给我们意念，让我们送钱给别人，但他从来没有给过我们意念，让我们借钱给任何人。如果你突然有了个想法，要借很多钱给某个朋友，那一定不是从神而来的。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有一天你突然有个想法，要去借钱买股票，心里想着能赚一大笔钱，这个念头不会是从神来的。上海的那个老头，他自己都穷得叮当响，神不会通过他来教你发财的方法。圣经不禁止我们借钱，但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借钱，也告诉我们，借债人是债主的奴仆，我们是神的孩子，神不希望我们做任何人的奴仆。借钱救急是可以的，借钱交学费，借钱看病，圣经不会反对这些。借钱做生意，要用公司的名义借钱，而不能用个人的名义借。我讲这些例子的目的是为了告诉你，你要能判断一个想法符合不符合圣经，你必须对圣经有很深的理解，不能断章取义。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经常读圣经，经常听讲道，经常灵修，好让圣经真的能帮助你在生活中做决定。判断一个意念是不是从神而来的第二个测试，是这会不会让我更像耶稣？耶稣会不会这么做？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我们为他做事情。他是全能的神，他不需要我们做这些事情。他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是要通过一些事情来改变我们。改变成什么样子？改变成耶稣的样子。彼得前书2章21节说，原来你们是为此蒙召的，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了苦害，给你们留下了榜样，好让你们追随他的脚踪。神为什么不直接把我们放到天国，而是让我们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上生活120年？因为堕落的世界有可以帮助我们改变的环境，所以神没有说过我们的生活会一帆风顺，因为一帆风顺的生活不会给我们带来改变。但神告诉我们，他已经为我们得胜，我们会在得胜的过程中改变自己，使自己越来越像耶稣。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上，没有东西是完美的， 没有完美的婚姻，没有完美的经济，没有完美的教会，没有完美的国家，只有耶稣是完美的。耶稣降生为人，就是为了让我们看到，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上，也能活出完美的生命。而那个完美的生命，就是我们要学习的榜样。所以，神不会给你一个意念，让你做耶稣在你的环境和情况下绝不可能去做的事情。因为耶稣是我们的榜样。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花了那么多的篇幅，让我们了解耶稣是什么样的。耶稣是爱，耶稣是喜乐，耶稣是平安之君，耶稣是耐心，耶稣是美善，耶稣是谦卑的，耶稣内心柔软，耶稣控制自己的欲望。雅各书告诉我们，有两件事耶稣不会做。他说，如果你们心里怀着苦毒的嫉妒和争竞，就不要自夸，说谎而抵挡真理。这种智慧不是从上面下来的，而是属地的、属血气的、属鬼魔的。要知道哪里有嫉妒和争竞，哪里就有混乱和各样的恶事。嫉妒和争竞不可能是从上面下来的，也就是说，不可能是从神来的。假如我有个想法，要去报复某一个人，要怎么以牙还牙，怎么反击他们？神说这样的意念不会是从他来的。那些恶人逼迫我，我知道我可以这样去反击他们。这个想法不可能是从神而来的，因为耶稣不会这么做。耶稣让我们爱我们的敌人，而不是报复我们的敌人。圣经说神会为我们报复，不需要我们自己。报复的想法往往是从魔鬼来的，嫉妒也是一样。比如说有一天我突然看到一辆豪车，然后想，我应该买这辆车，这样别人看到我开这辆车就会羡慕我。哎呀，我要买一个大房子，打扫卫生都很困难的房子，好让别人羡慕嫉妒恨。这些想法不可能是从神来的。或者我之前有一个同事，哎，他的创业公司要上市了，我觉得他根本就不如我，为什么他能上市，我的公司上不了？我很嫉妒他，我要想办法让他上不了市。这样的想法不可能是从神来的。你知道，当初那个收了贿赂、帮助坏人逼迫我们的副检察长，他得了严重的癌症，我还曾经为他祷告过。我很庆幸我们在被恶人逼迫的那么长的时间里，从来没有采取过报复他们的行动。我们有没有想过要报复他们？当然。我们有没有办法报复他们？当然。但我很庆幸我没有那么做。要判断一件事情耶稣会不会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件事儿会不会荣耀神。如果我通过这种方法发财啊，我赚了一大笔钱，别人知道了，别人知道我是基督徒，别人知道我用这种方法赚了钱，我是荣耀了神呢，还是玷污了神的名？耶稣绝不会做玷污神的名的事。第三个测试是这想法跟神对我的塑造是不是一致的。我不是说你只能做你自己觉得擅长的事儿，有时候神会让口吃的人去劝说法老释放他的子民，让一个天天在灶台前跟着妈妈学做饭的人到哈兰去放羊。圣经说，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为了使那些有智慧的羞愧；神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为了使那些强壮的羞愧。有时候神会让你跳出你的舒适区，去做一些你自己觉得没有天分的事情，但同时你所经历的一切都不会白费。神让你做的每一件事，他允许你经历的每一个过程，对他将要使用你去做的事情都会有帮助。神会不断的带领你去做新事，但神迹经常是通过你已经有了的东西发生的。摩西的拐杖、婚礼中的水缸、小朋友的饼和鱼。 很多人都觉得，说我现在做牧师，跟我过去做科技企业有什么关系啊？但是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的患难当时才刚刚开始，神差派了一位马来西亚的牧者来给我们发预言。他说：“我看到一辆火车，啊，一列火车，有很多的车厢，里面装着你过去积累的一切，所有的能力，所有的经验。神要把它们串在一起，大量的使用。”我当时就在想，这会是什么样的工作呢？现在我知道，这就是牧师的工作。我在中国、美国、英国都生活和工作过。我在中国和美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都工作过，我经营过上市公司，我曾经帮助过中国的一家农业企业兴办电子商务，所有这些经历，今天在我服侍家人，在我写讲道的过程中，都很有帮助。我理工科的背景和对各个科学的领域的兴趣也都非常有帮助，但是最重要的，可能还是我经过的患难，让我跟神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也让我能理解和明白一些在患难中的家人，你们的感受。所以你看，我所经历的一切都没有白费。神在我自己还不知道有朝一日我会做牧师之前，就一直在为这份工作塑造我。神对你也是一样的，他让你去做一件事，就说明你一定有能力把它做好。也许你曾经失败过，但即使是失败的经历，也是神对你的塑造。也许你觉得自己是外行，但肯定有一些天赋、有一些素质、有一些经验、有一些积累，是对这件事非常有帮助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许神正好可以利用你的长处，在这个新的领域里成就大事。但神绝不会让你去做一件他从来没有装备过你去做的事情。圣经说，我们是神的杰作。杰作或者创作这个词，在古希腊文里是 poema，这是诗这个词的词根。我们是神创作的诗，是艺术杰作。神把你放到一个地方，是为了让你璀璨发光。也许在现在的工作中，你觉得力不从心，你觉得你做的不如别人好，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你还没有找到自信，还没有找到发力点，或者还没有找到发光的机会，你要祷告，求神给你自信，给你机会。另一种可能是，你应该离开这个工作，神对你有更适合的安排。第四个测试，是这件事儿对其他的基督徒、其他的家人有没有好处？如果一件事儿对你有好处，但会伤害你家里所有其他人，伤害你的妻子，伤害你的孩子，这不会是神给你的想法。道理很简单，因为从神而来的智慧是体恤周到的，神会考虑到一件事对其他人的影响。从神而来的智慧充满爱和怜悯。如果你发现有些人自以为听到了神的声音，然后来给你发预言，但他对你却充满了论断、批评，他们说的话让你感到羞愧和难受，你就知道他们听到的不是神的声音。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看到的都是美好、珍贵，神的话语充满安慰和盼望，所以神不会让我们去伤害别人，相反，神会通过我们去祝福别人。在神派以利亚去寡妇家的时候，神是在祝福以利亚，但同时也是在通过以利亚去祝福寡妇。当神派基甸去打米甸人的时候，神是在祝福基甸，但也是在通过基甸去祝福全体以色列人。当然，这会伤害米甸人，但会祝福神的家里人。大家知道，以色列有两座湖，以色列人把它们叫做海，一座是加利利海，一座是死海，它们都是约旦河形成的。 加利利海周围物产丰富，土地丰饶，水里有各种水产，死海里面连个贝壳都没有，四周都是盐碱地。因为约旦河穿过加利利海，水从加利利海进入，又从加利利海出来。约旦河从加利利海出去的这个出口，就在耶稣受洗的地方。这是神的话语经常会临到的地方，而死海没有出口，约旦河流进死海，水就出不去了，只能被阳光蒸发。年深日久，水蒸发之后，沉积下来的盐分越来越浓，越来越多，使得死海一片荒芜。在圣经中，我们看不到耶稣去死海，而加利利海是他的大本营。神的话语不会是自私自利、不计后果、不管别人死活的。第五个测试，也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测试，也是我认为最容易使用也最方便的测试。即使是不熟悉圣经、刚进入神的家的家人，你也可以使用，而且会直接给你的生命带来改变。当你想知道一个意念是不是来自于神的时候，你可以问这个问题：这个意念带给你的是正向的情绪还是负向的情绪？还记得我之前讲过持守你的喜乐，对吗？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给了我们一些情绪，因为他是按照他的样式造了我们，所以我们会得到神有的那些情绪：喜乐、平安、温馨、鼓舞、自豪、同情、怜悯、公义的愤怒等等，但是我们的另一些情绪不是从神而来的，神没有这些糟糕的情绪，忧虑、恐惧、后悔、自责、嫉妒、争竞、抑郁、迷惑、混乱等等，从神而来的意念只会给你带来神赐给你的这些情绪。而从魔鬼而来的意念，经常会带给你那些负面的情绪。有人说，难道神不会批评我们吗？我们做了错事儿，他不会责备我们吗？我们被责备了，难道不会产生羞愧、后悔、自责这样的情绪吗？在英国的教会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叫做 "God will convict you, but not condemn you."这句话的意思是，神会告诉你这是不对的，但他不会给你定罪，他会告诉你下回别这么做了，但他不会让你揪心难过。神就好像是一个特别的法院，他会判断对错，但他从来不会给人判刑。对大多数人来说，除非你在法院工作，否则很少有人愿意去法院。但如果你知道这个法院永远都不会罚你，只是告诉你对错，跟你说下回别这样了，你可能就会轻松很多，对吗？神是要告诉我们对错，但他告诉我们对错的目的是祝福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中行走，而不掉入网罗。他的目的不是让我们情绪低落、垂头丧气、后悔、自责、羞愧、难受。他爱我们，他希望我们活出更好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他希望我们享受我们的人生。他确实是在改变我们，在建造我们的品格。但同时，他希望我们能在乐观自信中改变，能欢欣鼓舞的去改变，能在得胜中改变。魔鬼呢，恰恰相反，他定罪。他定罪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我们下次不做错，而是要我们后悔。他会说：“你看，如果你不这么做，你就不会有这样的损失。”他想要我们焦虑，说：“你看，你现在做了这样的事儿，后果会很严重哦。”他想要我们羞愧，哎呀，我怎么做了这样的事儿？以后没脸见人了。他想要我们自暴自弃，要我们觉得自己一钱不值，要我们没办法安睡，要我们陷入抑郁，要我们绝望。所以，当你有这些情绪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魔鬼在捣乱。 有没有家人特别敏感？你只要跟他说，哎呀，别这样做，或者你只是给他提一个小小的建议，他都会很难受呢。确实有，但你要知道，这种难受的感觉不是你的小小的建议带来的，而是因为他太听得进魔鬼的话了。你的一个小小的建议会让他脑补一大堆东西。这个人看不起我，这个人讨厌我。如果你是他的配偶，他可能会想，哎呀，他怎么不爱我了？所以他会一下子进入一种像刺猬一样竖起所有的刺来抵抗的情绪。这是魔鬼的谎言，在他心里已经自动播放引起的，不是你的建议引起的。对这样的家人，神会修复他，让他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一种不定罪的、出于关心的纠正。圣灵在我们心里纠正我们的时候，就是这样。所以圣经说，纠正一个人是圣灵的任务，不是你我的任务。因为魔鬼可以很容易的在我们的话语中添油加醋，把我们的纠正变成他们心里的定罪。我们可以纠正我们的孩子，因为孩子在心里知道我们纠正他，甚至有时候责打他，是为了他好。神赐给了他这样的认知，来自神的想法一定是把我们往上举的。错了没关系，神已经赦免了我的罪，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付了代价，我下次可以做得更好，我可以更成功，我可以更蒙福，我可以更有力量。来自魔鬼的想法一定是把我们向下拉的。哎呀，我真笨，我真蠢，哎呀，我要倒霉了，我怎么办呢？我没希望了。同样的，当你面对的不是纠正，而是生活的挑战的时候，神也会把你往上举，告诉你，我能行，靠着那加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不要怕，耶和华会保护我，他不打盹也不睡觉。没关系，凡攻击我的器械必不被利用。我会脱离这个境况，我的生命会翻转。耶稣是我的盼望，神对我有美好的计划。魔鬼呢？他会把你往下拉，说你做不到，这太难了，情况会越来越糟，你没希望了。哎呀，不如躺平吧，不如死了算了。当你遇到这样的意念，或者任何带给你负面情绪的意念的时候，你要抵挡它。在这个想法上画个叉，再也不要去想它了。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怎么办呢？如果发生那样的事又怎么办呢？如果天塌下来怎么办呢？这些都还没有发生，对不对？很有可能他们永远不会发生。就算他们发生了，你的生命还会继续，你的神仍然有办法拯救，仍然有办法翻转。当以色列人在红海边扎营。两边都是山，一边是海的时候，哎，有没有人想过说，哟，这时候要是法老从另一边来追杀我们，我们就完蛋了。这种担心看起来有没有道理？这种担心看起来有道理，但实际上没有用。法老会不会来，不受你的控制，所以你的想法没有意义。如果他真的来了，神也会为你分开红海，让你能走过去，把他淹没在你的身后。一切忧虑都不会带来帮助，所以圣经说，你们要把一切忧虑都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你知道"卸"这个词，在古希腊语中是，哎呀，我得喘口气儿，把这个字儿念出来哈。Aperiopsantes，谢这个词是 Aperiopsantes，好大的一个词儿啊！它的本意是什么呢？它的本意是扔掉、丢出去的意思。所以彼得说：“把你的一切忧虑都扔给神，不是让我们不尊重神，扔给他，而是让我们对带有我们忧虑的这些想法，带给我们担心的这些想法。”有一个态度，把他们丢出去，扔掉，让他们再也不会回到我们的脑子里。 有人说，有时候神会带我去做一些看起来很困难的事情，难道你不担心做不到吗？这就像什么？这就像坐过山车。我不喜欢坐过山车，我对过山车有很多的担忧。这些事情，我担忧的这些事情有没有发生过？在别人的身上确实有发生过，但这些事情会不会在我身上发生？在坐这次过山车的时候发生，绝对不会，因为有神在看顾我。也许你说，哎呀，我遇到的事情发生的概率跟过山车出事儿那没法比，我遇到的事情发生的概率很大，经常会发生，我经常看见它在别人生命里发生。但是你知道吗？概率在神的国里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在神。一切都是确定的。你知道，在宇宙里有一个行星上面，可以出现我们这样的智慧生命的概率有多小吗？比宇宙中所有的行星的总数加起来还小10的几十次方倍。如果光看概率，人类根本就不应该存在，你根本就不应该存在。宇宙里最多会有一些细菌和病毒。概率对神没有任何意义。你看到的差别，只是跳伞和坐过山车的差别。跳伞出问题的概率确实比坐过山车大，但神会保护我，所以我跳伞的时候也不会出问题。出问题的概率仍然是零。当然，我这么说不代表玛利亚再叫我去跳伞，我会去，因为我们都有一些奇怪的担心和害怕，还有嫉妒和报复。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雅各书说，产生这两种情绪的思想，一定不是从上面来的。还有什么？还有暴怒啊，不是公义的愤怒，而是那种突然爆发的愤怒。中文虽然都是同一个词，但这是截然不同的情绪。一种是你冷静下来啊，你冷静下来，过一会儿就过去了；一种是你发自内心的、基于真理的。不认同和讨厌，还有疑惑，我该不该买这辆车？不是说你拿不定主意就一定不应该买，但如果是神让你买的，他会向你显明。哥林多前书14章说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安静又可以翻译成平安。神给你的意念。会带着神的平安。假如你觉得很窘迫，有很大的压力，你不知道这决定对你是好还是不好，但你必须马上决定，否则机会就错过了。那这肯定不是来自于神，这是推销员的销售手段。哎，过了今天啊，我给你的这个优惠就无效了啊，你今天就必须把这辆车买走。结果你过一个星期再去看，发现车卖得更便宜。电信诈骗经常用这样的手段，逼你马上把钱打给他。股票涨到顶点，快要崩盘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网上有各种各样的宣传，说这只股票要涨啦，哎呀，千万别错过啊！你看股市不是一直在涨吗？这都是机构想要找接盘侠，政府想要散户投入，维持住股市，不要去做这些这样的接盘侠。神说你要平静安稳，回归安息。神让你做决定的时候，会先让你平静下来。即使是法老的追兵在急匆匆的赶来，看起来千钧一发，神也会用云柱和火柱托住他们。当然，有没有可能，神让你去做事儿，跟你说了一年了，哎呀，你就是要拖到最后一分钟，你有自由意志，你可以这样。但神会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提醒你。就在上周啊，有一个网站我需要登上去处理一些事情，否则后果会很严重。我当时在忙别的事儿，就把这事给忘了。3天之后呢，神提醒我说你得去登录一下。我告诉玛利亚，我说明天早晨要提醒我啊，一定要去登录。结果上午一忙又忘，到了下午3点，神又提醒我你该去登录了。我登录上去一看，哎呀，原来我还需要找律师要一个账号。 当时已经是周五的下午3点，我赶紧写信给律师要账号，律师马上就回信了。我登录到网站上，我发现是下周二才是最后的期限，但是神会在这之前就提醒你。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你清空你的脑子，给神的想法留下空间。但即使我们真的错过了机会，或者做错了什么，或者真的没有听神的话，我想你知道，神有足够的恩典和怜悯，足以遮盖我们的失误。对于那些愿意并且渴望遵行神的旨意的人，即使我们犯了错，他也会让这些错误反过来为我们效力。至少，这会是我们将来更好的去聆听他的声音的最好的老师。他并不会因为我们一路上犯了错而责怪我们，相反，他会再给我们创造新的机会，让我们能得到祝福，得到补还。所以，所有曾经错过神的话语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你能领受这份恩典。有一位叫做彼得·罗德的牧师说，说神90%想对我们说的话都是鼓励。如果你从神那里听到的总是负面的信息，那一定有什么地方是不对劲儿的。腓立比书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是神跟你说话的方式。不要为任何事担心，为所有的事情祷告，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换句话说，你在祷告祈求的时候就要感谢，因为他已经为你成就了。这样，你心里就一定会有平安。他的平安会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的思想，保守你的心。这五个测试是你自己就可以做的，但你能做的不止这五个测试，你还可以借助外部的力量，比如找牧师印证，找属灵的伙伴印证。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这是人们听到神的声音的主要方法，就是要通过祭司。但神希望他的孩子能更多的听到他的声音，所以呢，他借着耶稣基督的王宫。选择让圣灵成为我们听到并了解他的旨意的方法，但他仍然会使用外在的方式，比如使用他的供应，使用他的祝福，使用他精妙的安排。有些人把它称为运气或者巧合，但我们知道，这是神所做的精妙的安排，来印证我们内在所感应到的。确实是他为我们生命所设定的方向。有一位我很喜欢的神学家叫 F.B. 麦耶，他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比喻，他说一架巨大的波音747客机准备降落的时候，它不能只寻找一盏或者两盏灯光就降落，必须有很多灯光排成一条跑道，这架747才能准确无误的知道该降落在哪儿。你所做的决定越大，你就越需要相信神在恩典中会给你更多的印证，神会为你指明你人生这架飞机该降落的地方。天父啊，我感谢你今天把你的意念放到我们心里，我感谢你在我们的教会中带领我们的家人。带领弟兄姐妹们，你在跟我们说话，你在不停的跟我们说话，比海沙更多。但我们需要聆听，我们需要顺服。今天我宣告敬畏耶和华的灵降在我们中间，我们愿意跟随你。我对着所有听到这篇讲道的弟兄姐妹的生命宣告。魔鬼的谎言再也不能主导你的生命，负面的情绪再也不能主导你的生命， 拒绝所有负面的情绪和产生这些情绪的想法，抵挡它们。而你越是抵挡负面的情绪，你的生命中就会有更多正面的情绪、美好的情绪。你越是抵挡负面的情绪，你的生命中就会有更少魔鬼的谎言，有更多来自于神的真理。神今天要赐给你一个意念，如此强大，如此大有能力，会改变你生命的轨迹，会翻转你的生命，带给你平安喜乐、健康富足。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们祷告，阿门。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讲道就到这儿结束了哈。我们现在来领圣餐，我们先来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感谢你，今天把启示降到我们中间，把你的话语降到我们中间。我感谢你在我们的教会中对弟兄姐妹们说话，我感谢你说祝福他们的话语，说带领他们的话语。我也感谢你赐给弟兄姐妹们信心和顺服的心，让他们因着顺服于你而能得到丰盛的祝福。我感谢你赐下耶稣的身体在我们中间，不但医治我们，因耶稣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全然的医治，而且赐给我们那种只有从你而来、从你才能给我们的平安，让我们有平安的心，在平静安稳中做决定，能够按照你的话语做决定。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中每一天都不断地听到你的说话，都不断地跟随着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特别的蒙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领受耶稣的身体，感谢耶稣，赞美耶稣，也期盼耶稣再来，阿们。好，我们来领受。下面我们来领受耶稣基督的宝血。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感谢你降下宝血，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留下宝血，保护我们，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在你里面成为神的公义。主啊，我们知道有时候你会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对的，你会把我们带到正路上，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扉，我们愿意耐心地听，我们愿意打断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可以听到更多你的声音。主啊，用你的宝血冲刷我们，用你的宝血在我们的里面带给我们各样的能力，让我们因着你宝血的滋润能够更亲近于你。每一次我们饮用宝血，我们就记住我们的血是从你那里来的，我们是你的家人，我们是你的宝贝，我们是你的后裔，我们是你的弟兄姐妹。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摆上放在你的面前，不是因为你要求，而是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摆上的时候，你就会祝福我们。我们领受所有这一切的祝福，因着你的宝血浇灌到我们的里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领受，阿们。好，今天的讲道到这就结束了，弟兄姐妹们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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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